经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25节开始读，读到最后一节。马可福音第五章24节开始，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收回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我们知道生病去找医生是当然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车子坏了去找技工来修理是同样的道理。耶稣曾经说过，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然后呢，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可见有病的人找医生，这是正常的事情。在耶稣那个时代，生病的人他们也是找医生看病，希望能够解除身体的这个痛苦。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医治所有人的疾病，但是这并不表示神不会用医生来治疗我们的病。他可以掌管一切，他可以行神迹，他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但是神不一定都要用直接的方式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即使借着医生来治我们的病，那么这也是神的作为，因为医生的聪明智慧也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知道疾病的问题是我们很普遍的问题，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问题的根源，能够解决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借着这个医生我们得到医治，神也不要我们对他失去信心，所以当我们吃了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的病好了，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不感谢神，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说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神医治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说所有的病都不需要医生。事实上呢，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人来解决生活当中各种的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想说生病了就不能看医生。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出了车祸受了重伤，那么你就要说这个人不能够去看医生，不能够去急救吗？只要祷告就好吗？我相信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子来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疾病痛苦灾难的这些的问题。耶稣他并不反对人 去看医生，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医生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身体的病医生都有办法治疗。就好像世界上的政府，政府是为了赏善罚恶，但是再怎么样好的政府到怎么样好的制度，都没有办法完全抑制罪恶的问题。不管有多少的警察，不管今天的科技是多么样的发达，我们知道罪的问题仍然是继续在蔓延，我们不可能解决罪的问题。那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的神，不是在这个世上的制度，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医疗的这个制度。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并不是来医病赶鬼，或是来解决人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些的问题。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要打开一个救恩的门，让人因为相信耶稣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那耶稣为什么要行神迹呢？他行神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有能力可以解决人这个病的问题，他更有能力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他可以解决死的问题。所有愿意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接纳这些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从耶稣出来传道，我们看见他到很多的地方，他都行神迹，他医病赶鬼。只要是被鬼附着了，来到耶稣的面前，鬼一定是要离开那个人身上。只要是有疾病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个疾病一定是得着医治。但是我们注意看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并不是所有病得医治的人，或是所有那个鬼被赶出去的人，他们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并不是说他们病得了医治，他们也得救了，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一位患了十二年血肉的这个妇人，他是跟这一位耶稣有什么样的信心的接触。我们先想一想，为什么这个血肉的妇人他这么积极的要寻求医治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他有血肉的问题，在犹太人当中是属于不洁净的，所以如果他没有得到洁净，他不能够自由的去敬拜神，他好可能不能够参加公开的这个聚会。所以呢，不是因为血肉的问题让他感到痛苦不堪，而是因为这个血肉的问题产生的这个结果是他没有办法被这个社会的人、社会上的所接触。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旧约的律法常常是矫枉过正的，他们把这个不洁净的呢规定的更加的严格，比圣经里面所讲的更加的严格。利未记十五章里面是讲到说，这个血肉的人呢，不但是不洁净，他接触到的东西也不洁净，他接触到的人，那个人就算为不洁净。所以这个是属于宗教上的不洁净。血肉的问题跟大麻风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血肉是不会传染的，不是一种疾病会传染的，可是大麻风因为会传染，所以必须要隔离。那这个妇人她有血肉的问题，即使在宗教上来讲她是不洁净的，但是神没有排除任何一个人来敬拜他，来认识他。凡是对神有信心的人，神都愿意接纳。神爱世人，神爱这些大麻风的病人，他也是爱这一些血肉的这些妇人。神他是圣洁的，他不可能被污秽的。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伸手去摸这个大麻风的人，他不会被传染，他可以接触这个血肉的妇人，他也不会成为 不洁净。那血漏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刚讲的不是传染病，所以不需要被隔离。可是呢，在第一世纪的这样的妇人呢，常常就是受拒绝的。那他得了这个病有几年？12年的时间，在宗教上，在社交上，他都被排除在外。所以他所需要的呢，不是只是病得到医治，他是希望借着病得医治，他能够重新被接纳。你知道，生病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因为生病被拒绝，那这个痛苦是很难令人忍受的。如果今天你得了一个病，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不跟你在一起了，都拒绝你，那么那个痛苦，心灵的痛苦，比那个肉体痛苦更加的厉害。生病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生病产生出来的被人歧视或是被人隔离，那个是很大的问题。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知道罪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够建立起来，这是最大的痛苦，这是永远的痛苦。所以当这位血漏的妇人他触摸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看这段圣经记载，耶稣刻意的停下来，他问谁摸了他，目的是要让所有在场的人知道他跟一位血漏的妇人有了生命的接触，不是只是身体的接触。这位妇人摸到耶稣的衣服，衣裳的穗子，这么一点点的地方，耶稣会不会就是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呢？我们看见这个，虽然律法上写说接触到这样的人会成为不洁净，可是你发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不洁净的人跟耶稣有了信心的接触，他就成为洁净。而耶稣是圣洁的神呢，他不会被这个罪污染，不会变成不洁净。所以当有罪的人凭着信心来接触神的时候呢，那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他就可以毫无拦阻的来敬拜神。事实上，人因为罪的缘故不能够被神接纳，所以罪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人跟神之间就永远有一道墙隔着。我们看耶稣行神迹医病，有一些病人因为医学的发达是可以从医生得到医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类有一种的病是永远治不好的，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治疗这样的病，这样的病叫做罪，而且这个罪的结果呢，就是死，死就是跟神隔离，而且是永远的隔离。虽然这个妇人她生的这个病并不是跟罪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从病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是何等的无能。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任何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来治疗死亡的病。那从这个血漏的妇人他的经历，我们要来学习信心的功课。那我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妇人他的信心呢是渐进式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他的信心可能还含有一点迷信的成分在里面，他心里面想啊，他只要摸耶稣的衣服，他的病就可以得医治。那这个妇人的信心呢看起来是不完全的，他对耶稣也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耶稣看这一个妇人呢的信心，就像好像一个小孩子的信心一样，不是他对耶稣了解有多少，不是他对基督教的教义认识多少，而是他对这位耶稣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所以信仰不是给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而已的，信仰不是只给那个社会上的精英，那个理解能力特强的人， 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要把圣经研究透彻才能够来信主。我们信主呢，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芥菜种的信心一样，这样的很小的开始，却会在生活当中产生很大很大的果效。信心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希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相信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如果从来都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困难，那我们可能就会想，为什么需要神呢？所以当我们感觉到生活当中有问题有困难，我们需要寻求帮助，需要神的帮助，这的出发点也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会渐渐的知道，原来生活当中的问题或是我们身体的问题不是人最主要的问题，人最主要的问题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因着有一些问题来接触神认识神之后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是认识神，更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让我们心中的重担可以解脱。那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从25节到27节，你们都有圣经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带圣经来，是因为我要你们看25节到27节这里到底在讲什么。25节到27节在原文呢只有一句话，一个句子而已的，这一个三节圣经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里面呢用了7个分词，一个主要动词。如果你是英文系的学生，你写文章这样子写法，那么这个老师已经给你打叉叉叉叉，怎么用这么多的分词用一个动词呢？所以呢，这个文法好像是有点奇怪，可是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分词是在描述这个妇人的一个状况，他所经历过的，然后最后一个高潮就是摸那个动作。只有前面没有摸那个动作的话，那前面都是白费的。所以既然你们都有圣经，你有中文圣经或是英文圣经呢，翻译的人呢通常没有办法就啊三节就用一个句子来翻译，英文圣经也是把它切了好几个句点在那个地方。那中文圣经呢事实上更难了，因为中文这个时态分不清楚，那分词更不用讲了，分词通常都是用动词来代表的。那我现在要让你注意这三节圣经，这里我讲到说有7个分词，所谓的分词你们都知道吧，哈 ，participle 就是描述一件事情的发生 ，OK， 这样的分词，请你们告诉我中文是怎么样翻的？这个妇人她怎么样？第一个是她患了病，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她受苦 ，OK， 第三个她花钱花完了，花尽，然后第四个她不好 ，OK。啊，第五个不但不好，而且呢更严重。然后第六个他听见了 ,OK, 这个就已经到低谷了，可是呢因为听见了所以上来了。然后他听见之后呢做什么事？他从后头来要来找耶稣。那这些都是分词，表明这些动作是已经发生了。为了是要带到一点，就是他跟耶稣有信心的接触。如果没有摸这个动作，前面的这些描述就没有什么意义的。那耶稣转过头来，他问说：“是谁摸了我？”门徒怎么回答？门徒怎么回答？众人在拥挤你，你在问什么问题啊？你还问说谁摸了你？那请问？摸跟挤有什么不一样啊？摸是带有压迫感的，那不挤啊，你去挤公车为了就是我要把你挤开，我让我能够上得去，对不对？ 所以这个拥挤呢，常常是有一些压迫的味道在那个地方。那这里门徒他们不知道摸跟挤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很多人来找耶稣，事实上是他们来那里凑热闹的，他们是来挤耶稣，不是来摸耶稣。想摸耶稣的人呢，是想要跟耶稣建立关系的；想要挤耶稣的人，是怕神迹没看到，或是说耶稣讲的哪一句话没听到，抓不到这个可以告他的把柄。所以呢，摸跟挤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要来摸耶稣，他的心是柔软的，他是预备好的，他准备跟这位耶稣有建立生命的这个关系。所以当这个妇人凭着信心，他摸耶稣的那一刹那，他跟耶稣有了生命的接触，而且这个接触所产生的力量是无法衡量的。那群众当中呢，有很多的人是好奇在那里挤耶稣，有一些人没有用心要来控告耶稣，但是呢，只有这一个妇人，他伸出信心的手去触摸耶稣。那我们知道，常常这些挤耶稣的人，事实上是成为那些想要摸耶稣的人的障碍。他必须要，这个要摸耶稣的人必须要排除障碍，他才能够去摸到耶稣。在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当我们办一个特别的大聚会的时候，哇，来了很多的人，哇，听说这个人演讲特别好，我们去听听吧，我们去挤一挤吧，进去看看，看看这个人到底讲什么东西。可是心里面并没有预备好要来听信息。很多人参加教会的活动，哇，这个活动特好，所以我们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人特别多，很多的人是来凑热闹，他不是来摸耶稣。但是我们希望这一些挤耶稣的人有一些会变成要摸耶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办聚会，我们办聚会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本来想挤耶稣的，他们听了信息，他们想要凭着信心来触摸耶稣。我们看这个妇人，他血肉的病了12年，在这段时间呢，他不断的寻求帮助，而且呢，他花尽了什么？他一切所有的，他觉得只要病得医治，他就心满意足。毕竟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如果钱能够解决问题，那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讲说，钱能解决问题都是小问题，但是钱也是很有用的啊，对不对？可是你要想一想，钱不能买什么？钱不能够买真心的爱。OK， 如果你有钱，你回国内很多人跟着你，想要跟你有关系，那个不是真心的。你用钱是买不到真心的爱，钱也买不到救恩的。你不能够说啊，我要来捐多少钱给神，神就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的。我们看这个妇人呢，他必须要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他病了12年，有钱人变成一无所有，而且让他陷入到一个完全绝望的地步。他知道自己是 desperate， 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可以脱离这个困境。一直到有一天，他听见了耶稣，他重新的有一点的盼望。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他已经身无分文了，他所有的钱全部花光了，所以他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耶稣啊，如果你医治我的病，我就把我所有的钱全部就捐给你。你不能够跟神讲条件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想要跟神讲条件，说神啊，如果你帮助我这个，那我就为你做什么。其实神不需要你为他做什么，神也不需要你给他什么，他所要的是我们单纯的信心。但是要跟神有这个信心的接触呢，事实上需要有勇气的，因为信心需要行动。对这个人妇人来讲呢，他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才能够跨出他的信心的这个步伐。他必须要不怕人来的反对。他想，万一如果被人发现了啊，有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夹杂在众人当中，他可能会被人议论，被人批评。而且呢，不但他来到众人当中，他还去摸耶稣的衣裳，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一个行动。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听福音很久了，想要信耶稣，可是呢却没有那个勇气，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如果信了耶稣，亲戚朋友会指责我，或是会笑我，说我迷信，说我是个肉者，我需要一个宗教的拐杖。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光景是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只有一个方法，我们要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跟他有信心的接触。所以当这个妇人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时候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的身体立刻产生变化。这样的变化谁知道？只有两个人知道，是谁？耶稣跟这个妇人。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跟神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接触，你会知道的，神知道，你也知道，因为这有信心的接触会产生变化，在你的内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变化。你会知道，哇，这个神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凭着信心来亲近他，你愿意求告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当你愿意向神这样的呼求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产生变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就要开始走一个新的道路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信耶稣不是弱者的表现，信耶稣是勇者的表现，是勇敢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自己的贫穷，自己的缺乏，我们就不会来找神。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说想要靠自己。但圣经告诉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死的问题，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接受这一位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妇人他经历了十二年的痛苦之后，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所需要的不是病得医治。事实上，一个人如果病了十二年呢，他可以跟疾病共存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他的病就是慢性病，他是跟病一起奋斗，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可以活的。可是呢，因为这个病让他的生活跟人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所盼望的是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可以自由的敬拜神。他可以在社交场合当中很光明的出现。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地方，二十八节，这个妇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什么？就必痊愈。如果你有笔记，你要记下来，痊愈这个地方原文不是叫做病得医治的意思，这里痊愈是得救。他说，我只要摸他衣裳，我就必得救。 OK， 可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跟英文翻译的时候呢，觉得上下文应该是说摸他的时候他必会得医治，所以都是这样子翻译的。事实上他是讲说他要得救的，他要从那个毫无指望的光景当中得到盼望，他可以不再觉得羞愧。如果当时有一个医生医治了他血肉的问题，那么呢，他就只有病得医治，他没有得救。可是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讲到他摸了耶稣，他得着救恩，他跟神可以建立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并不是在讲这个妇人病得医治的故事，这个段圣经是讲到这个妇人的信心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成全。所以耶稣怎么对他说？最后那个地方，他跟称他为什么？女儿。然后呢？他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他不是说你的信让你得医治，他是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才宣告说你的病得医治了。 OK， 他是说你的信救了你，让你得到这个奇妙的救恩。世人总是要强调这个病得医治那个奇妙的地方，可是呢，圣经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罪得赦免，那是更奇妙的事情。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要强调因信得救的这个重要，我们跟神能够建立关系，这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耶稣不但医治了他的疾病，他还要进一步的来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他才要问说是谁摸了他。他所关心的不是病，他所关心的是这个病人。所以耶稣称这个妇人为什么？称他为女儿。全本圣经整个新约里面，你没有看到耶稣称任何一个人为女儿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要强调关系，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不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有没有看到？而且呢，不但他跟他是有这样的关系，而且他还要借着公开的见证，让人知道这个妇人他不再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可以恢复正常的人际关系。从这段圣经我们必须要领悟，我们的人生是会走到一个尽头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病我们没有办法，就算医生我们花尽我们所有的，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医治。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让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疾病都是暂时的，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上都会过去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这个身体，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今天必须要知道你的尽头到了吗？你觉得你在跟神的建立关系这个事情上你是无能为力的吗？那我要告诉你，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你或许参加过很多的教会的聚会，那么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去挤耶稣还是去摸耶稣？当我们还有机会来接触神的时候，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因为明天要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需要等到布道会的时候才来决志信主，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所以信心永远是现在式的，不是将来的，不是过去的，你现在就应该要接受这个信仰。你不可能完全理解整个基督教的教义，也不可能对神的神性的完全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这位神他是爱你的，他愿意称你为儿子，愿意称你为女儿，他愿意跟你建立关系。所以你要趁着有机会可以寻求他的时候要来寻求他，今天就是你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都像这位血肉的妇人一样，好像生命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在流失，我们成为不洁净的人，我们不能够来到神你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带来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你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你让我们借着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是何等长阔高深。主，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他有这样的勇气伸出信心的手来摸到耶稣，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对主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愿意与主你建立关系，愿意来触摸你，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得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都不是突然的，是神你给我们机会，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认识你，因着跟你有信心的接触，我们的生命真是活得更有盼望，更有能力，能够面对生活当中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难。我们谢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